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刺激跟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有自由跟权利选择一种反应方式，我们的反应方式寄托着我们的成长跟幸福。这段话告诉我们，不论遇到什么事，我们都有选择，尤其是心态上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消极，也可以选择积极的态度。而每一次面对事情的选择，经年累月累积起来，就是我们的人生。来到新的一周的开始，你选择点开星之导航节目，和精灵一起挖掘星之，并且同来装备自己有正向的心态，就是好的开始。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让自己踩在稳固的基础上，拥有健康的生活。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和健康有关的内容，尤其是和心理健康有关。这几周在健康星球里，精灵时不时会和您听到一个概念，叫做神经可塑性。意思是我们大脑里的神经元可以被调整魔术，可以建立负向的思维，也可以建立正向的思维。当一个神经元在特定时间范围内驱动另外一个神经元，两个神经元不仅互相关联，还会彼此加强。这表示我们极有可能学会将一个特定的负面想法跟某件事相连，从而让触发原因和事件透过神经元的关联性带我们进入一个反刍性的深渊。我们的大脑会偏好因为重复而被强化的路径，就算那个路径是不好的。当然，触发原因不一定都是不好，比如说你会倾向下班去超市买菜，而不是先回家再出来超市买菜。又或者你的朋友对你有正面的影响，让你对生活更加有积极的心态。一个触发原因的本质是提醒我们做某件事情的提示。当我起床之后看到水杯，就提醒我要喝杯温开水润喉。当我进办公室看到桌上的文件，就提醒我这是我优先要处理的待办事项。这些提示可以是环境、社会、感官、时间，或者是一件事情的推动等等。但是往往造成我们心理健康困扰的就是负面的触发原因。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分解神经可塑性，了解我们大脑的运作模式，好面对负面的情绪呢？那就是重复加注意力加刻意等于持久的改变。美国时间2021年的12月14日，NBA 勇士队的当家球星史蒂芬·科瑞在尼克主场中命中了生涯第2974颗，正式超越了之前三分球王雷·艾伦的记录。这一记三分球不是只是再度垫高他在美国职篮的历史地位，也让所有人不得不承认，史蒂芬·科瑞确实有别于其他厉害的射手，因为科瑞只用了788场，比艾伦少了512场，就达到了这个记录。这样亮眼的成绩并不是突如其来。回溯科瑞还是儿童时期，因为手臂力量的不足，一般小孩子会借由腿部的蹲跳以及由下往上推的力量把球推出去投篮。于是科瑞到初中的时候仍旧是用这种方式来完成每一次的投篮。 一开始他的准度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不过当他升上高中，加入高中的校队时，缺点就一一浮现出来了。当柯瑞面对身材更加高大的高中生，相当容易被干扰出手，甚至是被盖火锅。就算在练习时他能够百发百中，但是在实战里他的投篮准度就会大幅的下降。于是柯瑞的爸爸戴尔·柯瑞决定指导儿子第一堂也是重要的课程，改正他的投篮方式。戴尔要求史蒂芬·柯瑞要把出手点改在额头以上，不能够再用由下往上推的方式来投篮。改变习惯的一开始自然会伴随着痛苦，这让柯瑞感到有点后悔，毕竟从前篮球只会带给他快乐，不曾带给他痛苦。改变方式不只让他的手臂酸痛，还让他在球场上无所适从，因为他在禁区外的范围投篮根本连篮筐都碰不到。痛苦跟挫折充斥着柯瑞高一升高二的夏天，他一度想要放弃，可是努力不懈是他成长的养分。最终柯瑞坚持苦练整个夏天，直到手臂不再酸痛，直到球开始碰到篮筐，他才终于熟悉这种投篮方式。干净利落，不带任何多余的动作，出手迅速，快到连防守者都来不及干扰，这是史蒂芬·柯瑞熟悉的新投篮方式之后被赋予的评价。他在球场上也不再那么容易被盖火锅，自然也更有自信，表现随之水涨船高。篮球员史蒂芬·柯瑞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神经可塑性的实践性，他修正自己过去投篮的方式，并且不断重复练习最基本的投篮，尽管过程会感到痛苦不舒服，但是将注意力聚焦在上面并且刻意的练习，直到他的大脑变得自动化。所以我们如今也才会在篮球场上看到，不论距离篮筐多远，或者是多刁钻的角度，甚至在极大的压力、时间的压迫下，柯瑞还是可以投进压哨球，为球队带来翻转的胜利。当史蒂芬·柯瑞决定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将球投进篮筐时，心理捷径也为他做出了潜意识的决定，从而缩短了决策的过程。因着柯瑞常年专注的投篮练习，他以极其快速精准的三分球闻名，经常在接球之后立即出手，而且以超远距离的三分球能力改变了篮球战术，掀起了 NBA 直篮大家相继效仿以三分球作为进攻方式的风气。但是很少人能够像史蒂芬·柯瑞的精准度还有稳定性。另外一个方面，神经可塑性所带来的持久改变也是需要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跟经验的增加有所调整跟加强。在美国 NBA 职篮创下了单季402颗三分球之后，每支球队都开始严防史蒂芬·柯瑞，也开始研究怎么样才能够让他打得不舒适。为了让自己达到对手没有办法防守的程度，史蒂芬·柯瑞没有因此停下脚步，而是继续的精进自己。根据柯瑞训练团队的说明，柯瑞之所以能够在大量跑动之后仍旧维持稳定的投篮，是因为他们训练方式是让柯瑞还在喘的时候就把沙包放在他的肋骨上，借此训练他的横膈膜，让他能够在短时间内把心跳降到每分钟80下。也就是说，不仅是持续坚持的投篮，更有成千上万种的训练方式，而支撑完成这一切的就是柯瑞相信自己是可以持续被改变的，可以更加精进自己。另外一位 NBA 篮球员 CJ 麦凯伦，他曾经说，史蒂芬改变了篮球，让许多小孩子都在模仿他投三分球，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他们应该要先跟他学习打好基础。重复每天投篮，加上注意力聚焦在全神贯注的篮球训练，加上为了在比赛场上成功发挥而每天刻意的锻炼，等于持久的改变，成为一位令人不可思议的篮球员。这套神经可塑性的公式也可以用在你我的思想上，让我们重复正面有建造性的意念，将注意力放在使人生发良善的心，并且刻意的锻炼，就能够影响我们大脑神经可塑性好的改变。为什么这么重要？让精灵和您分享一个数据。2020年一份知名的期刊登出了一篇研究，显示我们平均每分钟出现 6.5 个意念。如果你每天晚上睡8个小时，每天出现的意念就是6000个左右。 数字可能因人而异，但这篇研究告诉我们，我们每天本来就会出现一大堆的意念。如果史蒂芬·科瑞每天坚持500颗的投篮，那么想一想，自己每天因为负面思想的重复而变得如此挑剔跟阴暗，有多么大的破坏力呢？当我们从篮球员史蒂芬·科瑞的故事看见了神经可塑性的力量时，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思想是可以被重塑的，我们的内心世界是可以被更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诗人在诗篇的第一篇说要思想神的话语，而且这思想是昼夜思想。因为诗人知道，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被重复注意力刻意这样的方式所塑造的。你每天反复思考什么，你的生命就会朝那个方向成型。神是愿意帮助我们转变思想的，他的话语不是虚空的，是有能力的，能够转化你心中的负面声音，能够调整你面对自己的方式，能够赋予你更新的眼光，喜乐的生命。诗篇的第16篇也说到，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段经文所表达的状态是一种整全的安稳，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这不一定是指外在的环境顺遂保证了平安，而是内心有神的话语不断地注入正面的意念，产生了稳定的内在状态。当我们刻意反复聚焦的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拥有一颗稳定正直柔软的心，这就是属灵的神经可塑性。也许你过去的思想常常是负面，常常感到焦虑，或者是被恐惧恐慌所占据，但是精灵邀请你相信主耶稣，成为他的儿女，透过每天反复思想神的真理，你可以开始有新的思想连结，新的情绪反应，新的生命方向。愿你每天早上不只是喝一杯水，也喝一杯属灵的活水，神的话语。你会发现你开始不一样了，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强迫自己不要去想负面的事，而是让好的意念取代它。好的意念来自于神的意念，神的意念就在神的话语里，神的话语就在圣经里，让神的真理更新我们的心意。说到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12张专辑最珍贵的角落当中的生命的话语。
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写明你心，亲爱圣灵叫我生命直到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十二张专辑最珍贵的角落当中的诗歌生命的话语。我们今天在健康星球里和您一同探索神经可塑性在大脑中的运作。我们的大脑不知道对或错，它只知道透过重复可以让特定的路径得到加强，但我们可以辨识触发原因。当这些触发原因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已经考虑到它们，并且做好正确回应的准备，就能够更好地面对处理，不会被情绪化的反应、反射性的动作主宰，而能够有清晰并且有效的解决方式。如何用神经可塑性停止负面思绪的反刍呢？我们可以从辨识生活周遭的提示开始。第一，这个提示可能是来自于环境的讯号。我们周遭的环境会影响生活的习惯、行为跟行动。例如，你通常不想要喝饮料，但是因为办公室楼下就是饮料店，所以你开始了买饮料的习惯。你在上班的时候会吃更多的零食，因为那里的零食免费提供。第二，社交场合的提示。社交提示可能来自于你的同事、朋友，或者是你所处的社交环境。你可能有一群对你有正面影响的朋友，也可能有负面影响的朋友。他会让你想要说别人闲话，或者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垃圾。第三，亲密伴侣与家人的提示。最亲近的人往往也是影响我们最深的人。来自原生家庭的习惯思想很容易也会带进亲密的关系里，对方也是，如果是正面的就会带来美好的相交，如果是负面的就会带来破坏性以及伤害。第四，感觉和感官的触发提示。你可能会被看到的东西触发，例如说看到限时买一送一的广告，就会触发你想要购买的欲望。如果你看到色情游戏的广告，容易触发你想要下载这款游戏或者是满足情欲的其他方式。最后第五，与时间依存的提示。这是另外一种很常见的提示，比如说每天到了晚上九点，想要吃宵夜的冲动就会涌上来，每次到了下午三点就会想要喝下午茶等等。你的大脑可能与这些提示的其中一些建立了关联，而这些提示如果是负面的，就会导致你陷入反刍的坏习惯。好消息是，我们都可以改变负面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拥有可塑性的大脑，正面的神经可塑性。这些负面反应都可以透过破坏放电模式来消除。很多时候，根深蒂固的坏习惯、负面思绪是因为不断重复而自动发生的。也就是说，你的神经元在你甚至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按照旧有的习惯顺序放电，将你的思想、信念持久化，然后这些思想信念又决定了你如何对待生活。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采取神经可塑性的正向三步骤。步骤一，承认并且了解大脑所做的事。当你发现自己在负面反刍，首先是承认它正在发生，而你的大脑并没有感觉到不妥。这就是前面精灵说到的注意力跟刻意。我们如果想要改变，就必须告诉大脑什么才是重要的。我们可以选择将注意力放在哪儿，也可以选择要专注在哪些资讯上。步骤二，利用提示和触发原因做出改变。反刍的时候，因为处在高度情绪激动的状态，会难以清晰的思考。强烈的情绪会驱动感情，你的自我叙事可能会被夸大，看不清事实，所以我们更需要安静，可以透过生理性叹息，用鼻子连续并且短促的吸气两次，然后闭气一秒钟， 再用嘴巴长而缓慢地吐出气息，透过呼吸给予身体、大脑提示，恢复平静。步骤三，意念分析、反思与重新架构。情绪对我们的思考跟决策方式有重要的影响。你的负面内心 OS 跟信念可能会导致你误解周围世界的讯息。因此，借由事实的证据和非情绪化的证据驱动逻辑思考，来回应反思你的想法至关重要。而这个神经可塑性的正向三步骤的过程，让精灵想到了诗篇的诗人在面对自己负面情绪的反应，如何去面对，如何使他走出低谷，迎向光明。这在诗篇的第42篇第5节，诗人这样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步骤一，承认与辨识。诗人并没有否认自己的情绪，也没有强迫自己马上变好。他坦诚自己的状态，我的心现在正在忧闷，正在烦躁。这一步是面对自己的诚实。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当你能够意识大脑正在反刍负面的思绪，就是改变的起点。否认只会压抑，但是承认就是开启转化的可能性。步骤二，提示与回应。诗人看到自己的情绪之后，选择了给自己一个新的提示，不是继续沉沦在失落里，而是把眼光抬起来，仰望神。这就像我们大脑中的提示改写，因着聚焦在神的话语上，让我们的心不再紧绷，反而安稳下来。步骤三，重新架构与更新。诗人在这句话的最后选择了一个反直觉的行动，他赞美神，不是因为情况改变了，而是因为他的意念被更新了。他开始不再只是听自己内心的负面声音，而是对自己的心说话。诗人选择用真理取代旧有的错误思维，而这样的过程是给一切相信神的人。当你与神连结，你的大脑会开始建立新的神经路径，你的心灵也会有新的节奏。那么你呢？你愿意让神来引导你的思想吗？你愿意让他的话语带来真正的平安吗？如果是的话，你将不再是被过去思想困住的人，而是可以被重新塑造，可以走向真正自由的人。这个改变就从今天仰望神开始。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盛小梅《泥土音乐专辑》第四章《就在这里》当中的《仰望》。
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全能的神。我的心啊，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